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又要飞喽，习近平赴新疆参加周年庆典。第二个是人民银行邀请其他国家存放黄金。第三个是阿根廷对米莱的市场革命失去信心。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正常吧啊。彭博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最近邀请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把他们的黄金储备放到中国保管啊。目前只有一个东南亚国家表示有初步的意愿啊。报道指出，这个东南亚的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会把新增加的黄金储备存放到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版保税区的保管仓库啊。那么但是呢，原有的黄金储备不会转移到中国去啊，那就不太多了啊。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希望通过为外国托管黄金储备来提升中国在国际黄金市场上的地位，然后推动黄金以人民币计价。这个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非常的激进啊，那当然这是激进给习近平看的。不过呢，中国的黄金交易量和伦敦全球交易所的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去年中国黄金交易量是 22.4 万吨，伦敦黄金市场的交易量是 32.7 万吨啊，多一半啊。那么大多数国家都把黄金储备啊，它的储备黄金放在本国的中央银行或者财政部控制的金库里面。你比如说美国的黄金是以财政部的名义持有，那么黄金存放在几个地方，一个是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是最大的黄金金库啊，一个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那这也是纽约储备银行金库呢，是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一个金库。另外还有丹佛跟旧金山都有金库啊。那美国是全世界第一大黄金储备国，美国有8100吨的黄金啊。那么中国的黄金储备是人民银行持有，主要存放地点是两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那么主要是北京跟上海的国家金库，具体地点和分布都是机密啊，不告诉大家。那中国官方公布的黄金储备是2300吨，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超过了5000吨。那么俄罗斯的黄金储备主要放在俄罗斯央行的金库，比如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么很多国家也会把一部分黄金放在国外，那为什么会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国际收支的便利和安全托管的考虑。就自己的金库呢没那么安全，做的没那么好，那就放在别人更好的地方，出于安全的考虑。那主要接受托管的机构，一个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金库，它在曼哈顿的华尔街地下24米，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官方黄金托管金库啊。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把钱黄金放在这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金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伦敦金银市场中心啊，也是英伦银行，就是英国的中央银行，英伦银行的地下金库，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实物黄金的集中地。那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把他们的黄金储备放在英国啊。那么甚至中国跟俄罗斯以前都放过黄金存放在英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瑞士，因为它是中立国，它也是金融中心，所以瑞士的中央银行加上苏黎世周边的一些私人金库，也是很多国家愿意把黄金储备放在这些地方。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是持有黄金储备，它主要是放在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它放在这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金库。不过呢，基本上我认为人民银行很难说服其他国家把黄金储备放在中国。为什么？因为它是共产党执政啊， 共产党的共产共妻呀、啊！啊，万一你翻脸没收怎么办？哭都没地儿哭去。我觉得不会有人相信这个啊。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联合国三个人权工作组和六个特别报告员7月24号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维权者进行跨境打压。如果中国政府对此没有合理的解释或者停止跨境打压，具体的跨境打压案件将会正式进入联合国的处理机制。信件点名关注中国政府的三类做法。第一，把中国的异议人士从第三国强制带回中国，比如人权律师卢思卫，他在2023年从老挝被遣返中国，也不是遣返，其实是绑架，所以所谓的非法越境罪被判有期徒刑11个月。还有二，在海外对异议人士及其家属实施威吓、跟踪和骚扰。第三，香港政府悬赏通缉在海外的香港民主人士，同时对海外民主人士的家人进行打压，比如香港政府起诉了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的父亲，指控他所谓的处理潜逃者财物，这个罪名最高会判有期徒刑7年。根据联合国的程序，这类信件发出2个月之后就会公开，所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在网站上公开了这封信。最近几年，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批评明显比过去更加直接、更加公开。以前联合国会说注意到中国的努力，现在会直接说他在跨国打压、违反国际法等等。这反映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正在恶化。贸易摩擦、南海、台湾等议题让西方国家成员更倾向于强硬的态度。另外，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领域，中国的投入还不到2%，人权这一块主要是西方国家出钱，所以话语权主要还是西方国家主导。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代表团正在中国访问。代表团的团长民主党议员史密斯9月23号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史密斯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增进双方对话，但是中美双方各说各话，都在表达自己的看法，都回应不到对方的关切。这说明什么？说明对话其实没有用，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其实对方的立场很清楚，他并不是不知道对方的立场。那么9月21号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代表团9月21号到达北京，这是2019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众议院代表团。那代表团密集的会见了中方高层，包括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人大委员长赵乐际、那么今天见了谁呢？今天见了董军跟王毅。那么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美方强调要通过军事热线进行足够的沟通，进行危机管控，避免发生误判。中方呢，重点表达对美国政策的不满，包括台湾、包括南海等政策。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除非双方改变立场。第四，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9月22号发表声明，禁止伊朗的外交官在 Costco、山姆等仓储式超市购物。美国国务院给出的理由是，伊朗长期面临经济困境和制裁，伊朗人民正在忍受贫困，伊朗外交官却在美国大肆采购。美联社报道指出，美国的仓储式超市一直是伊朗外交官的最爱，因为他们能够以便宜的价格大量的购买伊朗国内买不到的产品。另外，美国国务院同时还禁止伊朗外交官在美国购买单件超过1000美元的商品，或者超过6万美元的车辆。禁止外交官购物这种规定在全世界都没有过啊，这美国川普政府独创啊。那这基本上是这个 这不符合外交惯例，老实讲，这有点像这个纽约街头的那种小混混打架。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阿根廷政府9月22号宣布取消 26% 的大豆出口税之后，中国买家已经下订购了至少10船阿根廷的大豆，总量大概有65万吨，预计将会在11月装船运到中国。这对美国的农民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报道指出，这批大豆连同运费的总价每公斤只比芝加哥大豆售价贵 0.08 美元。这表明中国可以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大豆，不再需要采购美国大豆。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买家，一年买1亿吨。那么9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时都没有提到农业方面的最新进展，这导致美国大豆期货价格下跌到了5年来的低点。中国购买阿根廷大豆的时间正好是美国大豆的秋季收成季节，那么中国的选择对美国农民来说又是一次打击。最近我在 TikTok 上面看见很多美国的农民在哭诉，他们正在面临破产，这个消息绝对是个坏消息，这是第六。浙江省宁波市政府宣布集装箱船叫伊斯坦布尔桥号9月21号从宁波的舟山港出发，经过北极航道开往英国的费利克里斯托港。那么中国就成为全球第一个开通了北极货运航线的国家。那么这艘集装箱船只货船预计在10月11号到达英国，航程是18天，比经过苏伊士或者好望角的传统航线快了至少22天。那么通过中欧班列从宁波到欧洲需要25天，所以这个北极航线比中欧班列还要快。最近中欧班列停运，因为波兰9月12号关闭了和白罗斯边境的所有铁路和公路通道。不过呢，北极航线使用时间只有每年的7月到10月这4个月，其他时间因为冰层增厚，所以商业船只无法安全航行。中国近年来积极发展北极航道，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要求。2017年7月习近平第一次提出冰上丝绸之路的概念。2018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北极政策的白皮书。第七，法广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和韩国外交部长赵显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场边会议。会议之后，美日韩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关切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的破坏稳定的行动。联合声明鼓励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对南海问题，美日韩外交部长重申反对中国企图改变南海现状、执行非法海洋主张的企图，以及采取任何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美日韩外交部长重申会保护航行和飞行自由，以及其他合法利用海洋的自由。另外，美日韩外交部长关注朝鲜核计划问题，并且致力于朝鲜无核计划的立场。在45分钟的会面当中，卢比奥、岩屋毅和赵显还讨论了深化经济安全合作、尖端技术领域合作的方案等等。这次美日韩外交部长三方会议主要是回应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日益强硬、中国和菲律宾等国的冲突不断，以及朝鲜半岛局势不确定性增加。美国同时借机会再次向日韩两国重申 其坚如磐石的防卫承诺稳固盟友的信心，我不觉得他们有信心。川普政府这个说加关税就加关税，而且加得很高啊，这根本不是盟友的态度啊。第八，法国媒体 Brut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显示，9月22号晚上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结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准备返回法国驻纽约总领馆，没料到马克龙在路口被纽约警察拦下。警察解释说，美国总统川普的车队要通过，所有的道路都暂时关闭。马克龙就下了车，拿起手机给川普打电话，语气很轻松地说，我正在路上等着，因为一切都要为你而封闭啊。由于马路先向行人开放，马克龙和随行人员就步行离开现场，走了半个小时回到法国驻纽约总领馆。就在9月22号的联合国大会上，法国推动承认巴勒斯坦国，川普反对承认巴勒斯坦国。有评论说，这个小插曲非常有趣，它象征了美国和法国在政治角力从联合国大会延伸到了街头。第八、第九，中国数字时代报道，经营了20年的北京豆瓣书店宣布停业。豆瓣书店在海淀区的城府路，距离北大清华就几百米，面积60平方，2006年开业，我在那住我都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啊。那么它和豆瓣网没有关系。9月初，豆瓣书店停业的消息开始在书友之间传开。书店的店主叫轻松啊，他说这些年来书店生意一直不好，过去曾经尝试在朋友圈推荐图书，推出图书盲盒，但是无济于事，让人看不到希望。轻松说，当他看到出版商在网上直播以3折的价格出售这个微瑕书的时候，他就知道像他这样的纯粹卖书的书店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2024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从2024年到2025年4月，中国至少有7家网红书店关闭50多家门店。不过呢，隶属于中宣部的新华书店在实体书店纷纷倒闭的同时，去年居然获得了107亿的利润，这个现象反映什么？在中国零售市场，新华书店凭着它官方背景和渠道优势逆势增长。逆势增长的原因是什么？逆势增长的原因是各个单位都在向他订购习近平的著作，所以通过那个著作来挣钱。通过著作挣钱，以前是可以通过教辅挣钱，教辅可以挣很多钱，教辅材料。第十，旧时报报道，9月23号超强台风华加沙为台湾东部带来豪雨，导致花莲马泰安溪堰塞湖溢流，在30分钟之内有1540万吨的水流出，这个洪水 涌出，相当于600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那么洪水冲毁了马泰安溪桥，淹没了光复乡，那么积水深度达到1楼，有1层楼那么高，目前有200人受困，多人失踪。马泰安溪堰塞湖是今年7月底因为台风的洋流袭击，形成的，堰塞湖面积达到1100公顷，蓄水量相当于台南南化水库里面的库容量。那么台风华加沙靠近台湾，导致堰塞湖的水从两个缺口溢出，洪水在8分钟之后抵达下游的马泰安溪桥，26分钟之后大桥被冲毁。那么洪峰在半个小时之后到达光复乡，那么光复乡民众拍摄到的视频显示，光复乡的超市、便利店、马路和这个农田都被洪水淹没，车辆被冲走， 在洪峰抵达之前，政府已经疏散了将近三千名市民，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二楼以上的建筑物避难。另一方面，香港《零一》报道，超强台风华加沙9月23号逼近香港的期间，有一家四口在柴湾的嘉业街外的海堤上观浪，38岁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先后被海浪卷走，40岁的父亲见状下海施救，也随后溺水，9岁的女儿在岸边大声的呼救啊。那么附近的民众开着小艇来救援，将父母和儿子救起，并且由救护车送到医院。目前呢，这个母亲的情况危急，父亲的情况严重啊。那么香港天文台9月23号下午2点悬挂8号风球，并且表示香港的风力将会进一步的增加。9月24号凌晨3点考虑挂9号风球，没有见过，我在香港没有见过9号风球啊，见过8号风球。那么超强台风这个华加沙预计将会在9月24号在广东西部就是深圳到这个雷州半岛之间啊。台风期间去观海浪，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行为啊。那广州市执信中学天河校区有几百名高三学生9月22号晚上抗议，反对学校要求他们在台风期间继续上课。学生们在走廊上高喊放假的口号。在学生抗议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决定，让学生在台风期间放假。广州市9月23号下午宣布实施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那在广东省总共有11个城市宣布了5停，但是为什么他要学生上课？疯了。11，网媒圈的卫报道，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在香港开餐厅，餐厅的名称叫红棉。9月22号，红棉餐厅获得台湾美食排行榜的第2名，仅次于连续3年冠军台北金华酒店的粤菜厅，叫金华轩。陈淑庄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香港大学法律系的毕业，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就很厉害了，92年就报名参加香港小姐，但是没有入围啊。之后呢，去投行工作，完成法律系的硕士之后，开始担任大律师。陈淑庄在参加演话剧的时候，认识了公民党的党首，叫余若薇啊。2008年，他跟余若薇一起参加立法会选举，高票当选为议员，他就开始从政啊。2020年，陈淑庄以健康和家庭为由退出了政坛。2021年就移居在台湾，跟随大家这个一起啊，这个他与跟随这个大班楼的创办人叫叶一南学习厨艺。2024年10月就在台北市开了一个私房菜的餐厅，叫红棉，以台湾本地的食材这个烹饪香港经典料理。陈淑庄在领奖的时候说，他自己下厨只有3到4年的时间，所以开餐厅是他的第2人生，而且不可思议，而且有他不可思议的经历。他希望处在任何地方的香港人，都可以收到这封家书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阿根廷对米莱的市场革命失去了信心。华尔街日报报道，阿根廷总统米莱推行的自由市场改革赢得了华尔街和白宫的一致好评。2年过去了，米莱的休克疗法，他承诺的经济复苏仍然遥不可及。目前阿根廷经济停滞不前，今年第2季度经济增速比前3个月有所下降，失业率目前是 7.6%， 高于米莱上任时的 5.7%。 政府数据显示，自从米莱上任以来，阿根廷的就业岗位减少了20万个啊。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月22号表示，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为阿根廷提供财政支持，支持米莱完成经济改革。在米莱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川普总统会面，投资者对这个消息感到振奋，所以阿根廷的股市上涨比索啊，阿根廷比索也涨了 2%。 米莱大幅削减不受控制的公共支出，成功的遏制了三位数的通货膨胀，那么这个政策备受赞誉，但他的政策也带来了痛苦。执政22个月之后，他的支持率也越来越低。那么阿根廷下个月将会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将是对米莱经济政策的全民公投。米莱在美国和欧洲保守派盛会上被当作摇滚明星一样对待，但是他现在不得不面对忧心忡忡的投资者和日益高涨的公众愤怒。布宜诺斯艾利斯极左翼的州长叫基西洛夫说，人民已经起来了，数以百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对紧缩政策和残酷行径说不。基西洛夫已经成为米莱的头号竞争对手。那些曾经支持过米莱拿着链锯去州政府的人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工作岗位的消失，那交通成本上涨，养老金在减少。民调显示米莱的支持率已经从去年的 50% 左右降到了 40% 左右。那么本月的一项民调显示，有 60% 的阿根廷人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比去年更糟糕。米莱说他领导的经济摆脱了恶性通货膨胀，并且减少了数以百万计几百万的贫困。不过米莱也指出，采矿业、石油业、天然气等行业投资蓬勃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阿根廷人还没有感受到经济利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讲讲习近平。习近平赴新疆参加周年庆典。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领中央代表团9月23号下午乘专机抵达乌鲁木齐，出席新疆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作为中共总书记到新疆出席自治区成立庆祝活动，这是中共史上第一次。一个月前的8月20号，习近平率领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那也是中共史上的第一次。那么2015年新疆自治区成立60周年，当时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05年10年前这个20年前就是新疆自治区成立50周年，当时的安排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到新疆参加庆祝活动，安排一个政法委书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显然意味深长就是镇压的意思那么习近平今年就打破了常规，就作为总书记、国家主席亲自跑到边疆去参加庆典那么北戴河会议结束，他先去新疆出席庆典活动那么这次去新疆是93阅兵之后再去新疆出席活动那为什么这次习近平要去新疆呢第一，你西藏都去了你新疆不去，厚此薄彼，工作不好做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去西藏也是一种示威性质那么当时有些人讲他身体不好，有些人讲他这个地位不保那他就有点示威性质我飞到西藏去那么高海拔，身体状况没问题，然后呢这个跑到新疆去展示他的权力地位，这是西藏。那这次到新疆呢，相当于趁着阅兵式的余兴 啊，再接再厉，再走一个啊。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习近平的心态已经完全转变啊。这次到新疆的中央代表团的规格和到西藏一模一样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还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那么中办主任蔡奇、副总理何立峰、国务委员王晓红这三个人仍然是主要的陪同人员啊。上次去西藏也是这三个人陪啊。那我觉得郑山杰可能也去了，只是没上名单啊。那么副团长有谁呢？啊，这个统战部长李干杰这个没变啊。副员长是扎克尔，上次是洛桑江村，洛桑江村很合理，他是藏族啊，去西藏啊，人大委员长啊。那现在是扎克尔，是维吾尔族啊，这个去新疆啊，这个改变。那这次呢是国务委员陈一勤，上次是副总理张国清啊。那么这次是政协副主席王东峰，上次是胡春华。这一次是军委委员刘振利，上次是张声明，基本上就是轮流啊。那么都是同一个级别同一个岗位啊。那么这个去了，那这次这个去啊，轮流，这基本上符合中共的惯例。那新华社报道说，下午两点半习近平的专机在天山国际机场降落，新疆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土尼亚兹啊、自治区的人大主任吴不利啊、这个政协主席阿卜杜满金啊、兵团政委、新疆建设兵团的政委何忠友在悬梯下迎接啊，那就差跪迎了啊。习近平走下悬梯，少先队员献上鲜花，各族群众载歌载舞，从机场到驻地啊、沿途主要街道，这个花团锦簇，彩旗飘飘啊。习近平向沿途的群众频频挥手，习近平对这种场景非常享受啊，这是他到地方视察的基本动力。下午，习近平见了三拨人，新疆当地的，第一拨是各族群众啊，各界各族群众代表啊，跟大家见面。然后合影留念啊，这是第一波。第二波，新疆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各个地州负责人啊、老同志代表、建设兵团的领导班子、援疆干部代表、政法干警代表、宗教界爱国人士、基层宗教工作干部代表啊，这基本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治疆团队第二波。第三波驻乌鲁木齐部队上校以上领导干部和基层先进模范文职人员啊，这就是部队了啊，建部队了啊。那么以前呢，是习近平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去驻地，去部队驻地啊，去看啊，揭锅盖。以前是去部队揭锅盖，跟部队一块吃饭。那现在习近平跟部队的关系没那么好，所以基本上。从去年这个三中全会到现在，习近平没有去过部队驻地啊。那么王沪宁、蔡奇、李干杰、何立峰、王晓红等这个中央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接见啊。然后呢，这个新疆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会是9月25号上午10点半在乌鲁木齐举行。那习近平会出席大会，然后就返回。那新疆的行程比西藏多一天，差不多就是新疆是三天，西藏只有两天。那估计跟西藏是因为高原的因素啊，所以就两天，头天到，第二天开完会就走了啊。那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从北戴河会议结束到中共四中全会啊召开这个区间啊，习近平非常勤奋的内政外交活动忙活了整整一个多月啊。你8月20号去西藏，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啊，这是8月20号。然后是9月1号，上好组织领导人峰会发表讲话，会见多国领导人，形成多边外交的形式啊。9月3号啊，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会发表讲话，举行阅兵式检验解放军部队，并且和这个普京金正恩携手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啊，震撼整个西方世界啊。这9月3号 ,9 月8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发表讲话，突出中国的领导角色，强调国际合作南南合作。9月19号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达成 TikTok 交易，并且强调双边关系正常化，这是习近平要向四中全会交代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9月23号去新疆出席70周年庆典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在过去一个月当中，习近平公开的政治活动是三条主线啊。一条主线是边疆治理，边疆治理的高规格展示那当然，一个代表性的动作就是8月20号跟9月23号分别在拉萨和乌鲁木齐出席这个自治区成立周年活动。习近平要显示的是什么？习近平要显示的是他的强势领导啊，他要显示他能够稳住边疆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阅兵式。阅兵式是强化正统性和国防现代化的叙事，当然是9月3号在北京主持这个活动和阅兵式啊。阅兵式主要讲的是什么？视觉震撼效果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对美中美关系风险稳控啊，那就是9月19号跟川普通话。习近平是通过这次通话，他来展示中美关系的有效沟通和交流的状态，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中美关系没有破裂，没崩掉啊。那么过去一个月呢，习近平的政治动作显得格外的勤奋而且密集，从这个在北京主持抗战胜利这个纪念大会啊，到亲自带领代表团去新疆西藏参加活动，在和川普通电话，在搞这个什么什么上合组织金砖会议啊，这个基本上在又是接见外宾，又是接见内宾啊，他几乎在国内外每一个关键的场景都保持高强度的曝光啊。这种曝光呢，一扫之前退居二线的各种传言啊，这种节奏不是例行公事，它有强烈的政治进取心啊。十月份这四中全会十月份开很关键，为什么？通常四中全会是为下一届党代会做人事安排的铺垫啊，所以四中全会它其实是关系到20大的人事安排和权力布局啊，权力布局。他会决定未来领导层的组成和政治方向，所以呢，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之前非常密集的出手，他就是要借助这种重大仪式和外交场合，把他自己塑造成一个不可替代的核心啊，在党内外营造强势的形象，增强他掌控全局的态势。基本上他每次露面都在释放这种意图，新疆啊，西藏啊，这个对美关系啊，这个阅兵啊等等，就他就是为了展示他的这种驾驭国内国际局势的能力啊。那么二十一大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一个是接班人的问题，一个是位置的问题。如果有位置就不需要接班人，如果没有位置那就有接班人，所以实际上四中全会就是一个决定这件事情的动作。那我们之前觉得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似乎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对手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但是你现在看习近平这么 这么进取的政治态势，好像又没那么双方没那么笃定啊。所以习近平还是希望通过四中全会把他对二十一大人事安排的这个影响力要做实。所以这件事情并不寻常，就是这一个月来习近平这种又高调又积极又主动而且很有自信的态度，你看你觉得并不像就是说大家已经得到了一个妥协的安排的一个这样的态度，就算是妥协习近平估计也是不认账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轩达利，谢谢啊，轩达利，谢谢。情况我是做骨科材料的，现在基本上可以保守治疗，全部换了膝关节、髋关节，但是集采后没有利润了，就换了玩法。以前是一次性收费的手术费，现在拆分成单项收费，比如消毒收一次，破口收一次，吸引、清洁、冲洗，每个动作都要收费。于是本来手术费只有1200，现在这个动作加在一起要8000多，再加上耗材、麻醉，进一次手术室20000多起步。最简单的阑尾炎手术为例，以前2000以内出院，现在10000起步，15000正常，都是如此。这不抢钱吗？集采本来是降低，集采购的目的是降低成本，降低采购成本，从而降低病人的成本。那结果你这样一搞，没有降低成本，反而增加成本啊。情绪现在基本上已经烂透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潜规则，比如药厂，药物残渣如果按照医疗垃圾处理，成本很高，于是药渣卖给了饲料厂，做成饲料卖给养殖厂，过期的奶粉先改日期，再卖给冷饮厂做甜品店，所有的医药产品是否合格无人监管，合格还是不合格都是自己厂里的合格证说了算，只要检查应付得过去就行，只要沾了点权力的边儿，哪怕再小都要变现，就连疫情期间拿购买的米面都要贿赂一下门卫，有的时候真觉得这个民族无药可救啊，这个民族没有问题，是国家治理的问题啊。观点，中国的银行都技术性破产了，邀请其他国家存放黄金，岂不是武大郎开店？武大郎开店，中国没有这种级别的信用，而想要以外国存放的银行来给人民币的信用背书，真是痴人说梦。英国、美国、瑞士这三国在金融上的信用可不是一个共产政权能比拟的。这说的挺好的啊。共产党有什么信用？共产党没有信用。今天说说东，明天说西，他连草稿都不打啊。观点，从目前来看，习近平的权力再次变得稳固，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坏消息。是的，那就是津巴布韦式的执政，他甚至连通缩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要这种人还掌握着最高权力，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你看最近的一系列操作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习近平的权力相当稳固啊，相当稳固。那么四中全会我觉得他是很进取，四中全会会开成咋样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习近平这一个多月来的积极肯干，显然他对四中全会有期待啊。情况，台风华加沙，这个被称为风王的台风巧妙地避开了沿途陆地海岛，仅以庞大暴风圈外围扫过吕宋岛和台湾东南角，此台风虽未登陆台湾， 但光外围环流就在台湾东部灌下了600毫米惊人雨量，即使是已经远离，暴雨还没有停止。 OK， 观点：人民银行如果邀请其他国家将黄金存放在国内，那么未来一旦两国关系恶化，是否存在被没收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怕也没有什么国家会真的愿意把黄金存放过来。那个东南亚国家估计就是跟他已经商量好了呗，啊，肯定是像什么柬埔寨啊这一类的国家啊，就说本身黄金储备没多少啊，新的增量也就是很少的一部分啊，那就放点呗，啊，给个名字呗啊，我估计我不相信有人会这么做。这个东南亚国家一定是没什么钱，没什么黄金储备啊，而且是人民银行跟他商量好的事儿啊，做个示范啊，叫什么叫药引子啊，当药引子啊。情绪震惊，我也是执行毕业的，这是孙中山创办的学校，以前一直以爱学生，让学生自由多元发展，尊重学生，让我感动。广州到了最后一刻才公布舞停，网上好多段子，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不放假，有什么好犹豫的，省得你占便宜啊，都是牛马，牛马还是要干活啊。情绪也就是说，医院终归是不想做亏本生意的，集采不是集采集没有钱，是集采没有钱，集体采购啊，就加倍的从病人身上拿回来。集采是谁？是医保啊，医保采购什么？采购药品，他代表医院去采购药品，所有的药品，所有医院的药品全部从这个集采那边来啊。那药品呢，就把价格压低一点，那药品压低一点，那医院给病人的药不就低，价格就便宜了嘛，啊，那减轻病人负担，这是名义上的说法。但实际上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并不是这样，医院这头的收入下降了，那就从另外一头想办法找回来呗，所以你治疗费不就上涨了，所以原来这3-4千块钱现在变成1-2万块钱。因为啥？因为药挣不着钱，那我这头还是要挣的呀。这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是公共事业，那你政府就要补贴，如果你不是公共事业，那你就要想办法让它开放市场，你又不开放市场，你又不进行补贴，那这医院不就摁着病人使劲宰呗，这很简单的逻辑，一定是这样的啊。情绪，我们县城大街上还是能够看到有些人开着新车，我想问的是他们钱从哪里赚的，我不知道你钱从哪里赚的啊。有人开新车吗？当然会有，你每年这个奔驰宝马在中国还是有销量的，虽然销量下跌了一半以上，但是销量还是有啊。那你们县城都能买得起宝马奔驰，说明什么？说明很普及呗，这么普及你们县城是干什么，怎么挣的钱啊？情绪，我曾经得到过一次获赠会员，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有这么多人不可能每次都获得，但也感谢这些捐赠会员的人啊。网友，我们的网友非常慷慨，经常会有网友送这个会员啊。提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费出国就医，在某种形式下或许相比在内地医院就诊更为划算？看你在哪儿。在美国肯定不划算，美国很贵，美国的医疗费用很贵。但是像在台湾，在日本，尤其是在台湾，台湾的医疗非常的棒，台湾的医疗事业非常的好，非常的棒。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地方 医疗都非常的好，可以考虑这个啊，可以考虑。但是因为你不是本地居民，你还是要自费。那么自费的话，你要看自费的自己承不承受得了啊。前提是你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台湾更便宜一点，日本又稍微贵一点啊。如果你有商业保险就更好。观点：疫情期间开始收看王老师的节目，到现在5年了，我基本上补看了前面的所有视频，也在不停地修正自己的认知，哪怕再忙也会补看节目。一路走来，互相默默的陪伴啊，王老师的团队的坚持，真的给这个黑暗的时代一丝光明和希望，不敢当啊！带很多人勇敢地走出去，改变了子孙后代的命运。改变命运的是什么？改变命运的是认知，认知最重要。很多人讲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是不对的啊。性格可以决定一部分的命运，但是真正决定命运的是认知。为什么？因为认知帮助你做出一个和认知相匹配的决定，那你的生命，你的命运就改变了。所以命运，认知改变命运。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要看新闻，看新闻为什么看新闻？看新闻会改变你的认知，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我们不看新闻，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啊，都是似是而非。如果你天天在看新闻，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看新闻真的不知道，啊，你说啊，我都是听耳朵。微信上听一嘴，那个听一嘴，都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只有听了新闻，看了新闻，那才是你自己的。啊，一条新闻骗你没有用，你一条新闻骗不了你啊。你看新闻的人很难骗那些天天看新闻。当然，前提是你看的是客观的新闻，而不是洗脑的新闻，不是新华社那种洗脑的新闻。观点：国内现在所谓的改革，不管是教育改革还是医疗改革，都会越改越坏，因为没有利益，没有动力。改革的动力就是垄断行业摄取利益，医疗集采就是非常典型。这件事情很重要，一个前提，改革的前提是什么？改革的前提就是人民参与。没有人民参与的改革，一定会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果，就是什么？改革者利用改革来自肥，就是改革，所有的改革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对其他人不利。所以改革一定要人民参与，人民参与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人民没有参与的改革，一定是权力者自肥。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两条是不碰的。第一个是中共的政治利益是不碰的，政治权力、独专制的权力是不碰的。第二，中共的经济利益，中共的经济利益也是不碰的。就是保证这两个前提之下，所谓的改革才是这样的改革。所以它非常的扭曲，扭曲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愿意放权，他也不愿意分利，不放权不分利，实际上是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那是什么呢？就是放一部分的权利给你，放很小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实际上，很多人讲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共产党的功劳。我就讲过很多次。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的现在会比有共产党好100倍，理解吗？这就是本质的问题，这就是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什么？本质的问题，中共垄断了权力，中共还保有他的利益，经济利益，他两头都占。所以为什么我们收入这么低？因为他在那里吸血啊。情况，我去日本最好的胃肠镜医院做检查，全自费，和上海三甲医院点名专家做，价格几乎一样， 但是需要多支付机票和酒店，还有在日本的开支。我原来就是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所以很清楚。OK， 观点：医疗集采的本质很简单，医保没钱了，说得对。开始说集采的产品，一个月一结账，现在基本上八个月到一年的压款期，一个月一结账变成八个月到一年，差多少？观点：现在和将来十到二十年的医疗和养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现金为王。现在很多原研药已经要求自费，买不到还买不到，996的钱还不够买药，政府财政快要破产了，无法与医院结算医药费的时候，医保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很多医保是这样，医保局呢就让医院啊，反正我也没钱给你啊，那怎么办？我跟你结不了账，因为你交的所有的在医院看病的交的医疗费结的账，其实去的是医保，医保局，医保局把账再划回给医院，是一个这样的。那现在医保局划到医保局里面去，医保局没有钱划回来，因为窟窿太大，划进去就变成无底洞。那医保局就允许医院某一天，一个星期某一天就不让用医保卡，就说医保系统坏了，只能刷你的银行卡，那钱就到了哪？到了医院的账上，医院就靠这个维持，理解吗？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一次，有的一个星期两次，就看医保局跟医院之间是怎么说的。所以这件事情，中国的养老金系统，中国的医保系统，其实这两个系统都是有问题，都是有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